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里面所有一切的真理，并不是多了少，而是我们对于它是不是全然的接受。 The Lord requires a commitment。 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深的要求，就是叫我们全然交托给他，完全的交托，把我一生交托在他的手中，把我的思想，把我的言行，把我的家庭，把我的工作，把我的儿女，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而神的儿女学习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总需要有一次下定决心把自己交托给主。虽然以后也可能我们有软弱，有退后，但是这一次的决定会帮助我们在退后软弱的时候还有那个回头的心愿。我不希望大家来这边只是听一听某某人讲道讲得好不好，我们把这里许多的 information， 一些信主圣经里面的真理交托放在弟兄姊妹们，放在各位的面前，是为了叫你们做决定的时候有更多的把握。有些人很少的资料就可以做决定，很多人要很多的资料才可以做把握，有些人再多的资料给他，他还是犹豫不决，这是个性的问题，这是你个性中间一个缺点或者是一个强点。你不要以为我说早做决定的人就是强点，早的人有时候要后悔一样的。我是一个做决定很快的人，但神给我一个恩典，就是做了决定以后不改，但这也有不好。如果做错决定，不是像一条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对不对？横冲直撞。事实上有些时候我知道我个性中有时候很莽撞，但是当我决志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错。到现在23年，我信主现在23年，我没有觉得错，而且越来越觉得那时候做的决定到今天还算数。我们开始讲到这个国王的骏马。昨天晚上有一些朋友们就很自然地谈起，他说我在大陆上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一来到美国就接触一批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给我很好的印象啊，所以弟兄们，我们心里应该非常安慰，有人在我们背后讲我们好话啊，是非常感谢神的事情。那么今天黄教授的话里面也说，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就遇见一些基督徒，就好像我们刚开始第一幅图画，大家记得小册子也有，我就不再打啊。这两匹野马看见是什么？看见一匹在那里奔跑的马，看见了基督徒在先。等到真正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里不是看见那些马而已，而是看见那一辆车子。那一个车子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荣耀。所以朋友们，不是看见基督徒就一定信主，你是被吸引，他要引你看见基督。当你来到圣经的面前，当你读神的话语，在那里再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借着祷告，借着寻求，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好像这个老猫头鹰一样，把神的话语解开在你的面前，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当你看见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你就会信他，你就会接受他，你就会爱他。这是我们信主的路。我们讲到在这个国王骏马的故事里面，我们提到很多的问题，提到人从哪里来，提到神是谁，我们提到自由意志还是人的拣选，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谁是谁，这个马厩是怎么回事，神的创造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些资料放在各位的面前，主要的是让各位能够做决定的时候对你的信心有帮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知道你所决定是什么，你知道你能够交托给那一位你信得过的耶稣。信主之后，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又说到救恩的目的是什么，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很深刻又非常切实的问题，绝不可能在这里把所有真理讲完，但是也许能够帮助各位做一些更好的回思。我相信神的工作绝不是今天晚上在这里才开始，在你的生命中间他已经一路的给你机会，而且借着各样的环境对你说话，所以我们讲话你才会有反应，或者正面的或者反面的反应。这是神在你身上，在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暗中的带领，为了要叫你知道他准备你，让你能够认识他。所以你所有以往的学问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以往你的背景、人生的遭遇、家庭的环境都是神对你说话的机会。当你决志信主以后，神要在你身上改变你，叫你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叫你的身上能够给人看见神的荣耀。人受造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是我们做梦也没想过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话，没有想过，但是这就是神呼召我们，叫我们信他，交托给他最高的目的。创世纪里面，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撒旦的攻击也是说你可以像神。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那些信主的人，教会和耶稣基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神的仆人无论大小都要侍奉他，这是神给人最高的荣耀。我想不起，想不出地上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加珍贵。所以有人说，你怎么可以舍得放下地上的这些追求？我只好心里面想，我口里讲的我不好意思，心里面想想的我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讲。我心里就想，神实在怜悯了我，开了我的眼睛。我不愿意说你选择地上的工作作为你人生的目标是因为你瞎眼。你有没有瞎眼？你有没有耳聋？也许你不觉得，你不知道，我不愿意说你耳聋眼瞎，但是我却要说明，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当你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这个大的开启，叫人的眼睛得开。保罗奉差遣去传福音，有一个大的使命。他后来被审判的时候做见证，在以色列人面前，在犹太人面前做见证，他说神呼召他，叫他去传福音，其中有一件事情，他说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的权势之下归向光明的神。今天圣灵的工作是要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不能想到的事情。我没有意思要跟任何人辩论，所以今天下午吃饭之前有人要展开辩论，我不信，正好在漩涡中间，我就快快溜开。等到吃到饭，到饭厅的时候一看，前面有一个陷阱在那等着我。我当时就对陈一茂弟兄说，我已经下定主意，打定决心，今天晚上我要吃饭，我不要辩论。想到没有想到，我一坐下去，那两个人又说，哎，郑牧师你来正好，我们来谈一谈。我很不愿意辩论，为什么不愿意辩论？让我告诉你， 因为真正要讲辩论，我不一定会输给你，你也不一定赢得了我。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辩赢了，你一生气你不要信耶稣了。如果你辩赢了我，你当然不要信耶稣。所以我无论如何已经注定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我如果辩论就已经输了，不是输在辩论，输在目的，对不对？所以我也劝你不要辩论。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你要辩论，你万一辩赢了，那你趾高气昂，你得意非凡，你不用信耶稣。但是你辩赢了，其实你输了。如果你辩输了，你心里不高兴，下次想下一回合再想出新的理论来战斗，这对你也没有帮助。而且何必呢？你心胸，你肚子就心里面就不高兴，吃东西也不消化。神的目的叫我们心灵里面得着安慰，得着寄托。神的目的叫我们能够归回他的羊圈。所以我们看这些马，十字架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不错，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些都变成他们生命中间的见证。我们看第十三图，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刚才我们前两天所讲的，尤其昨天讲的都是猫头鹰跟他们的解释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是圣灵解释给那些寻求神的人所有一切教训，也可能你是借着听到听见一些真理，但是到底你有没有清楚救恩的问题。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马的表现，你注意到没有，这里又回到了猫头鹰的面前，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时候都是旁边有旁白哈，如果你看本子就晓得，这里又回到原来情形啊。对不起，我把前一给啊，这两个马又回到跟那个刚才那个马对话的那个过程中间，当那对骏马他们受好训练出来以后，他们有资格为王驾车的时候，王又为他们加上喜帖，这样他们就能在国王的御道上面飞奔。我们回到头一幅图画，这两个马遇见他们，当这些基督徒为主做见证侍奉神的时候，别人看见他们有很多的反应。你看这个白马说，哎，这两马一本正经假正经啊，笑死我了。马会笑啊，假如你知道英文的原文的话，不要一味的 appreciate that, you know, I ask my daughter what to translate, 问问女儿怎么翻译吧。 I think the original says, 这个原来他说哎呀我忘记了four shoes goody, something like that. goody four shoes, that's right. goody four shoes. You know, I can't translate that. What do you call goody four shoes? goody four shoes, that's right. 在美国住了二十几年了，这英文还是没法翻译。很难翻译啊，他笑得不得了。Goody four shoes, that's right. 我问我女儿怎么翻译吧，她说没有办法翻译，这绝无办法翻译。不过呢，这里所有一些冷嘲热讽的话，这些基督徒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讲那些话为什么？我发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人辩论，而且无论人家怎样攻击你的耶稣，你不要在乎。 Don't ever get excited. 从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人家骂我的耶稣，我气得不得了，跟他恨不得跟他揍他一顿。但是你知道基督徒被骂不还口，被威胁不说威吓的话，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这不是说我们软弱，而是说根本跟福音工作无补。我们如果有各样反应，并不能叫人信主。所以这里是一切的冷嘲热讽，他们没有一些反应，这些冷嘲热讽加在他们身上不在乎，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我是侍奉神的。所以你看保罗的经历，他无论到哪里有各式各样的话，有人说保罗是叫什么，叫他搅乱天下，看到那个搅乱天下到这里来了，这个话呢，一方面明捧暗损，你看搅乱天下到这里来了，说他是拿到了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用这种话。但是保罗不在乎， 他知道他的身份，他蒙召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了叫那些愿意相信的人眼睛得开，能够归向真神。他们只知道服侍君王，他们的工作在国王一切的重要的庆典上面，他们在那里亮相，因为他们身上的荣美是神，是国王能够以为荣耀的。今天我们若是能够在主的面前，主以为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保罗说的基督的馨香，他说这个香气叫人死，这个香气叫人活，香把你香死，这么厉害。这个香气叫人死，这个香气叫人活。保罗说他到处宣扬的，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神让我们做见证，并不是和人辩论或者攻击，而是要叫看见在我们这样罪人身上神改变我们。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你们可惜不认识我曾经什么样子，只是我告诉你，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短短一个月访问圣路易之后，他们那里所有的人决定必须为我祷告， out of necessity not out of compassion。 为什么？他说这个人这么自大，这么骄傲，这么自私，将来我们的姊妹嫁给他可是倒了霉了。他们因为爱我太太的缘故，只有一个办法了，赶快为他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结婚以前信主。这是他们告诉我诚实的动机。我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我很好，可是人家不一定欣赏。神在我们身上改变，要叫我们的生命性情改变，要叫我们身上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至于我们每个人蒙恩怜悯能有多少基督的 measure, the measure of Christ, 那是根据十字架的工作和原则，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我心里非常高兴。有位弟兄，我经常为他祷告，经常为他祷告，多年来他信主，但是一直好像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你说他没有成根吗？也有，早上起来半个钟头读圣经也有的，工作非常忙碌。但是昨天他的太太跟我太太讲一件事，他说：“哎呀，你不晓得，我这弟兄现在真稀奇啊！因为那一天我讲到讲了说，主要我们走窄路，他一想，好像有这节圣经，他就去找。他说到底什么窄路，什么窄门，开始查圣经，从这么一节圣经敲动他的兴趣。我来这边已经好几天了。他说，我太太告诉我，这个弟兄啊，每天读圣经。”他说读圣经啊比武侠小说好看多了。他说里面东西真多，这样找来找去，那样找来找去，不仅读还背啊，大声背，早晨起来就在车子里，在房间里面大声读大声背。他说我来不及了，因为几年以前荒废了。好好的读圣经，要背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上神给我们的改变才是真正的见证。我们的恩赐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知识算不得什么，生命的改变是唯有一个人不能辩论的，人不能辩论，人不能攻击这个点。所以有些人反对耶稣说，我是不愿意信耶稣，不过某某人信的耶稣倒是不错，但我是不要信耶稣的，我 I'm good enough, I don't need to believe in Jesus。 他的意思说我够好了，不要信耶稣，但是某某人很差，他信的耶稣倒是不错。你懂我的意思吧？唯有生命的改变是人不能攻击不能辩驳的。这里这两只马听完了这许多见证以后，我说这是 commitment time。 所以昨天高牧师问我说要不要给弟兄姊妹呼召机会，我说我来得及，不晓得讲到讲不到这个图画啊。他讲什么？好吧，走吧，看看国王还要不要添些新马，也许我们也被他选上。那个黑马说，算了吧算了吧，管他的，他跟我什么关系，国王就国王，我怎么有关系，根本没有关系。他说干嘛理国王闲事呢？那很多人听福音结果不一样，福音是一样的，他们的反应不同。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好土里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石头浅地上，有落在浅土里的，落在浅土里的发芽很快，但是没有根，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有落在石头地上的，被石头挤住了不能发芽。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就把它挤住不能结实。有落在好土里的， 以后开花结果30倍、60倍、100倍。然后主就对门徒解释，这个田地就是人的心啊，种子就是神的话，福音落在个人心里。有些人被世上的财虑、世上的财物忧是世俗的忧虑霸占了，挤住他的心。有些人相信的快，没有根，不好好研究神的话语，所以有试炼一来的都倒掉了。只有那些注意留心听的，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并且忍耐等候及时。刚才弟兄们做见证，他信主这么多年，现在开始神给他一个新的复兴，圣灵充满他，圣灵浇灌他，这个很要紧的经历。因为没有圣灵，人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你要努力用人的力量，今天上午金牧师讲圣灵的果子，绝对不可能自己制造圣灵的果子，你必须从圣灵来的才是圣灵的果子。你如果不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在你里面改变你，怎么可能有圣灵的果子？那不叫圣灵的果子，那是人工的果子。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但是这是很重要基督徒的目的，在他们生命的过程中间，生命的改变产生真实的果子。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连保罗这样传福音的专家，这么大有能力的人，使徒行传28章说，他在罗马跟他们传福音，传完说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就散了。所以今天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传福音若是有人不信，有什么稀奇的？保罗有没有100%都信？再有能力的传道人，也不能叫所有人都相信，对不对？好多人，大传道家没有信，小弟兄跟他讲讲，他都得救了。嘿，感谢神，神并非放弃我们，只是我们愿意谦卑接受的话，每人都可以信，每一个人都可以信。神爱世人，要求一切相信他。神爱人的恩典，神要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你看有两个马，一个决定信耶稣，一个决定不信耶稣。归回羊圈，归回马厩。路加福音15章讲到浪子回头，就是浪马回头啊。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有某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说，他说有一天他定义他要出去晃荡晃荡，圣经里叫他叫浪费资财，往远方去了。他起来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要到远方去。结果没想到他去的地方遭遇饥荒，他就穷困起来，没有吃的，就吃豆荚。这个豆荚不是豆，豆荚，豆剥掉了剩下荚，这个豆荚是喂猪的，他就跟猪抢，结果抢不过猪。我想想这个图画很有意思，怎么跟猪抢吃的呢？你跟猪抢吃的一定要到猪吃地方东西吃，我想想这味道不会太好了。而且你知道犹太人，主耶稣讲的话特别有意思，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认为猪是不洁净的。还好这是马的故事，不是猪的故事。中国人也是对于马是接受的啊，对不对？如果你说今天是两狗的故事，大家有点问题了。那么主耶稣举例子说跟猪抢吃东西，那你想想看，听着一定是非常好笑。主耶稣形容好夸大啊，他跟猪抢吃东西也吃不到。不过那是说到一个人犯罪以后，他沦落在再不能沦落的地步。结果他就想起来，他回想起来，他开始祷告。他说，父亲啊，他心里祷告，他想起他家里的父亲，他就想要回家。他回家的路上呢，一路在想怎么祷告，所以他心里就 rehearse， 一再的 rehearse。 你看为什么他一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是怎么样呢？父亲远远的在等候他，但是他呢却一路 rehearse 应该讲什么话。 啊，你可以想象这两幅图画。他心里想，我父亲家里啊有多少的故宫，而且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所以他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说，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请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他想通了，这个话大概会被父亲接纳，他就起来了。你知道我们认罪要经过很多很多 rehearse 的过程啊，我真的有这样经验，我们要在主面前认罪的时候想好这番话怎么讲，怎么样稍微叫我的谎啊，叫我的这个犯罪啊显得自然一点，这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这个浪子就在研究怎么样讲话。好了，他预习好了，他就回家去了，恐怕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你知道我听说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个儿子也是类似这样情形离开家里，他父亲说，这个家还是你的家，虽然你一定要往外去，我不能拦住你，但是你什么时候要回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回来的时候都可以要回来。他果然过了一段时间想要回家，但是不晓得父亲是不是接纳他，他就先写了一封信，他说，父亲啊，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坐火车经过我们家里，我在那里的时候，如果你接纳我，请你放一块手巾在那里，一块手帕在那里。结果他那天带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就快要到家了，近乡情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等到他火车经过的时候，快到的时候一看，不是一方手巾啊，他父亲挂了好几尺的被单在那里，真怕这个儿子看不见。圣经里面这个故事，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远远看见父亲在门口等候，他相离还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他，先看见他，他动了慈心，圣经里面记载说，就上迎上前去，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儿子啊，练习过了，一再的预言，一再的预习，路上不晓得讲了几遍了。到这里，他赶快说：“儿子，赶快说，我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他父亲连话都没有让他讲完，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接纳。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回到主耶稣面前的话，主也是完全的接纳，既往不咎，因为主完全的赦免，他的宝血已经完全赦免你我的罪。这个马回到国王的面前，但弟兄姊妹们，任何的浪子都需要有一个决心和行动， There is an action。 他的思念非常的好，他说，我父亲家里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所以他说我要回去。但是如果没有底下一句话说他就起来，那么他还在那里犹豫，还在那里徘徊。有一首诗歌我以前传福音常常唱，叫回家吧回家吧，何必再流浪，何必再等待，回家吧回家吧。说出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那个心情跟矛盾的复杂。你不要以为信主这么举手很容易，这个举手在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知道的。你在里面，幸亏那天我得救的时候，人家不是要求我举手，牧师问我说，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我说的信了，根本没有举手。但是很多时候我看见在聚会里面手举不起来，你看他在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举不起来。不是手这么沉重，是心非常沉重，真不容易。里面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考虑。有些人他的信主的决定，他想他信主可能要审视很多的朋友，他想他信主要有很多的事情要清理，很为难。昨天我跟一个姊妹谈，她告诉我说，我为我家里人祷告，希望我父母先信主我再信主。我就分析她的心情真矛盾呢。她如果不相信 神的儿子能够拯救他父母亲的话，他为什么为他祷告，希望他们先得救，对不对？如果他不相信救恩，不相信审判，他为什么要他的父母得救？所以他所以不能得救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信了。他所以不信，是因为他已经相信了福音的内容。你懂不懂他的矛盾？所以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到底相信了没有？他还没有觉知，但他里面已经在那里挣扎，在那里行动，在考虑。我非常同情他。我说，姊妹，你为你的父母好好的祷告，我相信神要救他们，而且神要先救你。他答应我会去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做决志是有矛盾，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有一天当你做的决定，你不会后悔。我还没有遇见一个人，他告诉我说，周弟兄，我上当了，我听了你的话信耶稣上当了，还没有遇见一个。我传福音18年，如果连在学校里面算起，我在学校最后一年带了40个人信主，就在校园里面52个礼拜带了40个人信主，我这个名字记录。如果这样算，传福音19年，没有一个人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后悔了，早知如此不要信耶稣，没有这样说。他只有承认，哎呀，这就叫惭愧，我很软弱，虽然信主，但是没有什么见证。这样的人有，但是没有人后悔说我信耶稣。也许哈，他后悔他不来找我了。所以你们不要说哎呀，这个话，哎，你不要动摇，你不要动摇嘛，你想想清楚。我希望你没有后悔的信主。我讲诚实话，回来了。又一个回来，你看这个脸上的笑容，神的心里欢喜快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99只羊找回来了，那个迷失的一只回来了，天上的天使也欢喜快乐。若是我们悔改到主的面前，天使也欢喜，所有人都欢喜。那个父亲说，叫他邻居都来，你们来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神得着我们回来，他的心里也欢喜快乐。当然我们可以想见，这匹马回来以后照样经过了训练，以后你看有一天这个黑马还在山野里面乱跑，这个猫头鹰还是跟他的做朋友。我说呢，那走在前面的不是你老朋友吗？走在前面不是他老朋友吗？那么你知道，当我信主以后，很多的人很稀奇我会信主，不能相信。我就记得约翰福音9章的故事，因为那是我得救一张圣经。当那个瞎子眼睛开了以后，那些人就议论纷纷说，那一个不是从前在圣殿门口求周济在那里要钱的吗？我们不是常常周济他吗？那有人说，有时候像他，又有人说不是他。约翰福音9章8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这一匹马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他不认得。弟兄姊妹们，生命的改变就是这样，神要把我们改变成他手中的杰作。以弗所书2章10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预备神，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英文里面说是 masterpiece， 手中的杰作。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做的工作都是杰作，每一步都是 Divinity 的杰作，每一步都是最美丽的图画。神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悔改信主，做了这样决定之后，在我们生命中间实在是不一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